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1号，公元2015年11月12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出席量子力学与中观哲学研讨会；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获准访问西藏自治区；洛桑森格祝贺昂山素季在缅甸大选中获胜；外媒揭露中共启用新监控系统防止藏人出逃境外；中共鼓励矿泉水业在西藏发展，引环境专家忧虑。本台的短播节目从昨天起已开始在另一时段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30至10点，频率为11.995兆赫，短波米波段25。北京时间晚间9:30至10点，频率为11.995兆赫，短波米波段25。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参加了量子力学与中观哲学主题的研讨会开幕仪式。在致辞时，尊者强调了科学与佛教哲学间的互补关系。今天11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出席了名为量子力学与中观哲学的研讨活动开幕式。上午的会程在网络上进行了直播。
From young age, I think 7-8 years old, I start memorizing some of the Nalanda.
在致开幕词时，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自己从7-8岁左右就开始背诵一些纳兰托高僧们所著的论点。现在已经80周岁，发现那些纳兰托圣哲的想法仍然能够帮助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保持开明的观点、平和的内心。尊者说，佛陀教导所有追随他的人都不应在信仰下遵从他的教言，而是应该在彻底调查研究后再做定论。这一观点对开启人们的心灵、善用智慧都非常有益。在演说中，达赖喇嘛回溯了自己年轻时从接触机械原理到慢慢对科学产生兴趣，流亡印度后有机会同不同宗教的人士以及科学家们进行接触交流的过程。尊者强调，这一进行了30多年的对话让双方都获得了利益，科学家们深入认识了心灵与情绪等内在价值，而佛教徒们则认识了宇宙论等物质方面的科学知识。而且对话期间也发现现代科学与纳兰托传承间有不少的相通之处。阐释了世俗道德伦理与人类合一理念后，达赖喇嘛尊者引述西藏谚语提到，
Intelligence like I, as warm-heartedness, you see, is real sort of God.
智慧就像眼睛，虽然善心是快乐的来源，但是没有了智慧作为双眼，你便做不出什么成就。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合并善心与智慧，就可以看清其他人也同样希望离苦得乐这一事实，认清金钱与权力等物质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这次量子学与中观论的研讨会所要研究的主题就是这些内容。达赖喇嘛提出，现行教育体系在关注内在价值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大学作为深入发掘人类智慧的场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帮助学生培养人类合一的理念，而不是其他的负面情绪。教育机构必须要帮助学生用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University creates mor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thinking. 21st century, 22nd century.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近日访华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被获准进入西藏自治区参访，而代表团成员尚未透露西藏之行的详情。美国国会众议院资深议员南希·佩洛西近日同其他几名众议员前往中国访问，而据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报道，今天11月12号，有中共政界人士称，南希·佩洛西等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成员获准访问了西藏自治区。报道指出，在佩洛西一行与人民大会堂同中共橡皮图章、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见面时，被问及访问西藏后的感受，但媒体未能听清佩洛西的回答。佩洛西曾于访华前在官网上发表声明，指出此行将主要讨论经济发展、国家与网络安全，并争取就人权等议题同中方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向近日在缅甸大选中获胜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与其领导人昂山素季致函表达了祝贺，同时呼吁他能够帮助西藏问题尽早获得解决。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的领导下，在近日的缅甸大选中获得胜利。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随即致函表达了祝贺。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公布的贺函内容，司政洛桑桑格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全体西藏人民，向昂山素季与他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表达了祝贺。贺函写道，2010年11月，你被解除软禁后，全世界都开始期待缅甸能够取向民主化。你领导的党派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投票支持，也是民主的胜利。罗桑桑格还在贺函中指出，昂山素季在抗争中所信奉的耐心与非暴力理念，使包括藏人在内的所有世界民众的力量来源。西藏与缅甸不仅拥有相同的宗教，而人民对民主、对普世人权、对宗教和谐的渴望，也将两国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祝福昂山素季今后的政治事业一帆风顺后，罗桑桑格也呼吁他能够像推动缅甸民主化一般，尽快为西藏问题的解决而发出声音。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外媒报道，中共政府最近在西藏等地部署新的监控系统，不但进一步阻止了藏人翻越雪山逃离中共统治，同时也加强了对边境地区藏人民众日常生活的监控。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政府近日宣布，已在西藏和新疆、云南等地边境地区启动先进的雷达和无人机组成的新型监控系统，宣称是用来阻止毒品走私与非法越境。据悉，这些系统可以随时监控边境，并将监测结果自动通知边防部队。而据大纪元英文网报道，中共当局启动的一系列新监控系统真正用以是追踪和逮捕试图出逃境外、脱离中共统治的藏人和维吾尔人。设立于英国伦敦的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向大纪元指出，近年来翻越雪山逃亡尼泊尔的藏人难民人数大幅减少，而中共的新监控系统又增加了其风险和困难度。自由西藏发言人克里认为，中共新监控系统不仅能够监控试图越境的藏人， 更是监视着居住在边境地区藏人的日常活动。这套新系统使中共已经十分专制的监控手段达到了新的水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无视西藏生态环境的脆弱，近日鼓励天然矿泉水产业在西藏大规模发展，引起环境分析家的忧虑。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中外对话网与中国水危机合作的水项目分析师刘洪桥近日撰文指出，西藏自治区政府希望大量开发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推动瓶装水产业发展，此举环境风险巨大。西藏自治区中共政府在西藏自治区天然饮用水产业发展规划中要求，在5年内西藏瓶装饮用水年产量将提升至500万吨。刘洪桥在文章中引述中国水风险的报告《中国瓶装水繁荣还是衰败》中的内容指出，对西藏最危的生态环境而言，冰川矿泉水开发的环境代价不容小觑。他强调，西藏所处的青藏高原也被称作是亚洲水塔，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而这一同时被称为世界第三级的地区，在过去30年间，冰川已消退了15%，瓶装水开发的影响显著，政府和投资者都亟待重新思考其开发策略。刘洪桥在文章中指出，西藏作为亚洲重要河流的上游流域，应当加以保护以求长期繁荣，而不是为了短期发展而急于开采。他认为，中国的高层领导者其实已经认识到他们面前的艰难的决策，他们必须权衡气候、水资源、能源安全以及保护河流等诸多问题。然而地方政策却往往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文章结尾呼吁西藏矿泉水产业的投资者们应该考虑冰川水高昂的环境成本，反思他们在亚洲水塔的策略。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洛桑扎巴为您播送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80大寿而作》。
也许真是因为他是观世音转世的缘故，他特别能关注和尊重女性。无论是祥子学院的女校长，还是像林江岭这样的华人女学者，还是普通的藏人老太、小女孩，她都能轻松愉快地与他们互动、问候、攀谈、祝福。她经常说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更让我惊讶的是，她还说过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可能是一位女性。要知道，在传统的佛教中，转世成为女性的是一个不幸的归宿。对女人来说，来世成为男人是一个福报。由于女生够会有五脏，较难成就佛果。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80大寿而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